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聪明贤惠能干的妻子丽莎，哎，跟你请教个问题。
请说。
你觉得男性和女性哪一种性别的人比较容易激发出性德呢？
人生而平等啊，本来就不分性别的，应该一样吧。
嗯，不，我倒是觉得应该是女性。你看看这个主日的福音就知道了。
真的吗？
嗯，
我没什么印象啊。
什么事没印象啊？哈、啊，
哎，老爸你回来了。
老爸你回来了。
嗯，
哎，你去看的刘大爷怎么样？
没事。哎，人的年纪大了，听不得儿女的冷言，看不得儿女的冷脸了。我就劝他多到咱们家走走，别老一个人窝在家里，生闷气干嘛？
哦、嗯哼，啊、哦，老爸，我懂你的意思了。哎，老爸，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是啊，哪一种性别的人比较容易激发性德？多默说这个主日的福音显现的是女性比较容易激发性德。
嗯
嗯，那我们就从福音里面去找答案嘛。
嗯，
不过多默，
嗯，
你把这福音念一遍哈。
好，
但是不一定是用男女的区别的观点来看哦。啊，
哎，
先念了再说。
啊
这个福音是圣路加福音，不过它分长事跟短事、啊、我们今天念的是长事部分啊。那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他就到那法利赛人家中去复习。有一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吃饭，就带着医愈瓶相议，站在耶稣背后，靠近他的脚哭着，泪水滴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热切地用口亲耶稣的脚，以后抹上香液。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心里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必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他是一个罪妇啊。耶稣对他说，西满，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西满说，老师请说。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一个欠500银币，另一个欠5000。因为他们都无力还偿，债主就开恩豁免了他们二人的债务。那么他们之中哪一个更爱债主呢？西满答说，我想是得豁免较多的那一个。耶稣对他说，你说得对。于是转身向着那妇人对西满说，你看见这个妇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拿水给我洗脚，她却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并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给我行接吻礼，但是她自从我进来，就不停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她却用香液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得了赦免，因为他爱的多。那得赦免少的是由于爱的少。耶稣就对妇人说，你的罪都赦免了。同席的人心中想到，这个人是谁竟然赦罪。耶稣对妇人说，你的信德救了你，安心回去吧。以后耶稣走遍各城市乡村讲道，传扬天主国的福音。和他在一起的有12位门徒，还有几个曾附过魔或患病而被治好的妇女，其中有称为德莲的玛丽。耶稣曾从她身上赶出7个魔鬼，还有若安，就是黑洛德的管家古撒的妻子，又有苏萨娜和别的许多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资助耶稣和门徒。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部分，老爸，你看，
嗯，
是不是 我就觉得这女性比较容易激发出性德。你看耶稣在传教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些妇女用他们自己的财物来资助他跟门徒。
这只是文字上所写出来的，那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跟着耶稣一起走遍各城市乡村讲道的还有十二位门徒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男性啊。
但是女性比较容易啊。
对，
不是说男性也很容易啊，
我是说容易啊，比较容易激发性
德。那男性跟了耶稣走那么长的时间，我们有点奇怪。
停，
这有点奇怪。我是女性，我为男性喊冤。你是男性，你在为女性喊冤，在发生什么、啊？
我没有喊冤的，我是鼓励、啊。而且那个，你看这些门徒啊，他是耶稣赋予了他们的任务。他要去做的，可是这些妇女没有啊。
对，
可是这些妇女是基于感恩呢、
啊，主动的跟着啊。
这个性德里面，你看啊、如果按丽莎来讲的话呢，今天圣经里面所举的比例是男的比女的多，后面耶稣所举的几个女的是吧？比较少哈、
但是比例上人口上
比例上
也是人口多，男生多、啊。
但是我们要这样讲哈、男女怎么区分呢？本来就是说，男的。主动，因为女人只是男的骨一根骨头里面做出来了嘛。
那是那个时候的说法。
说法啊、那也就是说，在制造的过程中间，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副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男人要负的责任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性格上来讲呢，因为他是男人的，就一根骨头做的，所以他比较柔软，是一个肋骨的比较柔软。不是一个躯干，一个柔软、所以柔软呢，这个是个性格上面来讲呢，心就比较容易接受，
被打动
啊，被打动，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们在那里去看嘛，在圣坛里面的，是不是说进圣坛的女的教友比男的教友多？
对呀，
那也是一样。你去看看任何的那个宗教、民俗宗教里面的话。去烧香拜拜的也是女的比较多。
对，
为什么？这中间是什么？因为女人的爱心比较容易被激发出来。
对啊，
她信仰的不只是为她自己信仰，也是说的为孩子求，为什么求？
她的家人，
她说面比较广，男人的这方面的心比较硬一点，所以这有这样的区别的关系啊。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应该这样说，有信德的人不分男女啊，在信仰上的没有男女的区别，那只是说看你接受的那种的信仰的感召，因为就是你是不是那块铁可以被耶稣的慈性所吸住的。
所以丽莎小姐，我的太太，请你看听清楚我所问的话，哪一种性别的人比较容易激发性德？你看吧，老爸是赞成我说的。
才不是呢。
怎么不是？
我跟你讲，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性德都是因人而异。那事实上呢，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女性呢，她会非常的接近她所信奉的那个真神的庙啦，或者是教堂啊，女性非常容易，而且她很自然的就表达出来，而且她的表达呢是很直接的。比方说，她可能会为圣堂做一些服务工作啊。那么男性呢，他表达的方式不同。我觉得多数在圣堂里面的男性，甚至于有些没有办法到教堂的男性，他可能呢用电话和神父讨论某些事情，他也可能用自己的奉献来表达他的信德。那其实呢，我觉得那是因为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时空环境，女性也许在某些时候她比较会有闲暇的时间，比较多余的时间，那男性的确是比较少有多余的时间。所以老爸刚刚会讲说，男性跟女性赋予的责任不太一样，那他们为信仰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也就不一样。非常有意思的是，比方说在我们教堂，你看那男性呢，他们在讨论教理的时候振振有词。那也许大家就会想，那你做了多少呢？
对
啊，那只是我们看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只是展现出来的。那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或不是那么明显展现出来的，其实是男性的表达方式。所以你注意去看， 在我们教会的许多文献当中，书写的男性的比女性要多啊，所以男性表达方式不一定用口或者用他的言行，他也许拿起笔来自己写了很多东西啊，但是他不一定会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啊或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男性跟女性在表达方式上会有蛮大的差别。
这种蛮大的，
今天我们讲不要在这个性别上去争执，因为今天主题呀、跟这里关系比较少哈、因为今天是西满代表男性。那么这个是罪妇
代
表
女
性。那这中间的话呢，耶稣下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爱付出的多少。那我们用爱的出发点去看啊。还有今天的那个读经一里面呢，也是提出来的，也是一个就是为着欲念的问题哈、因为今天这个罪妇啊，在一般上来，一般的说的就是她是一个妓女。那因为她犯罪。他常常用自己是犯罪，听过耶稣的道理以后，知道说罪是一个罪妇啊，不可原谅的，所以他必须呢用什么办法祈求来赦免他的罪，他那个悔改的心比较强啊。那个是法利赛人西满呢，他是比较有地位的人，所以他这个是一种比较习惯上来讲是有地位，就有点高傲的脾气。一个是谦卑的，一个是高傲的，所以耶稣才讲出那个道理来给他听啊。那就是说，犯罪的多的人啊，跟犯罪少的人，那我中间的话呢，用的债务来讲的话啊，那应该谁先感激他，用这个做比较。那么这里你可以讨论的是一个什么？就是说，无形中告诉我们对这个欲望的一种的满足的问题哈。读经一里面是讲到什么，你看看啊，
达卫
犯罪是不是？
对，
达卫犯罪也是男女的问题，那妓女犯罪也是男女的问题啊。那这中间的话呢，天主很慈悲，达卫是为什么犯罪啊？那达卫是在阳台上面呢、看到了他的那个底下的将军的妻子在阳台上面呢沐浴，所以他那时也是无形之间给他看到他展露的那个丰满的肉体以后呢，他就开始了有那种欲念啊，所以他把这个将军调走，把他妻子娶过来，甚至中间还用手段把将军消除掉啊，占有人家的妻子，那这是很大的罪啊。可是呢，后来经过先知的给他劝告啊，那么他这个是悔改了，基督徒天主原谅他了。那现在我们就讲这两个的犯的都，如果来讲说都是奸淫的罪。那但是呢，一个是来点的，啊，那一个是自己内心的激发。那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有一个神父啊，对面就住了一个妓女，他每天看到妓女这个客人在进进出出的话呢，他每天都在心里就在讲，他又犯罪了。今天有几个人来的，纪念他的事情，一直摇头叹息啊。那这妓女呢，是每天祷告啊，因为他为了生活没办法的、那所以这个到了这个两个都到天堂去的时候的话呢，妓女呢被接纳了，神父被拒绝了。神父说：“我那么洁身自爱，他那么不自爱。”为什么他可以上去啊？天使告诉他说啊，在记录上来看，他每天的忏悔赎罪，他为了生活不得不用这种求生活的目的为维护他的这个生存跟家庭的。你呢，每天在记人家的错，所以他可以得救，你还不能得救。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他犯罪了，有悔改的心。在这个罪妇身上表现最彻底，是不是？因为他们俩最高贵的香料啊，最珍贵的自己的眼泪不是随便流得出来的，没有痛悔的心，他流不出的是忏悔的眼泪来。眼泪来的时候呢，就等于在耶稣的脚上面，再把它擦，用头发来擦，那这都是那个滴下水用头发擦。 再把你这用油来摸啊，那耶稣就告诉西马的话就在这里了，他是这种倾向对待我啊，你呢对待我是什么样子，你是意思就是说你只不过是说哎，你家里有钱有事请我来讲吃饭呀，没有用的很谦卑的那种悔改的心赎罪的那种的心态来表现啊，所以呢你们两个人的不一样，就爱的多少来决定你悔改的心 的大小啊，那么赎罪的大小都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于的奸淫的这种的这个是两个对照一下，是当时犯的是很大的罪，所以他才讲说他呢是等于花五千个钱币的那种罪，我是赦免了他，罪越大赦免的越多，他感激的越大，因为他付出的爱越多，用这样来证明告诉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远离这个诱惑啊？在圣经里面大概有我们看就是说被女色所迷惑的哈，不是这样子，不只是这是一个大胃王而已，对，那很多的这个都是因为就经不起这色的诱惑啊。在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有学问的，蛮有哲理的一个学问，就是一个朋友要出门经商，他家里呢就有一个太太，一个女儿，女儿也很大了啊，他的女儿，那么他就教朋友说，你也照顾我这个母女的生活啊，出远门做生意了，那么该用多少钱回来我再还给你啊，你照顾一下，那么这个安顿好的时候就告诉他的妻女，就是说有什么事情你们需要什么就跟我朋友要，结果他出去以后呢，他们这个是没钱买米什么的，去跟他们要的不见，一直摇头不见啊，那就没办法回来，就很生气啊，怎么交这种朋友呢？那这个朋友就叫一个他左右邻居老妇人劝他说，这为什么没有关系，你们这个是在家里刺绣啊，做一点什么手工嘛，我跟你到市场去卖嘛，何必要去求人家呢？好了，他两个母女没办法就开始做刺绣啊，做手工艺，拉鞋底怎么再去卖啊，销路很好，一到市场就被买走，一到市场就被买走了，这两个就忙着就过生活了。好了，那朋友这个做生意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俩就哭诉了，你那个朋友根本就一片钱都不借我们，不资助我们啊！你交代的白交代了，靠我们，你看看啊，两个人这真只靠着手工维持生活，这种朋友你也交啊？啊，那这个一听呢，太太这么抱怨，女儿这么哭诉，气汹汹就到朋友家里去，就干什么？
责备
他啊！那朋友呢，笑笑的，就叫佣人抬出两大箱的东西来，打开了。你太太所做的手工都在这里，
他把它买了，
他买了，
他不要他不劳而获、哦、
他说什么，他说你不知道，不知道两个女人在家里如果饱暖失淫欲的时候怎么办，没人在家对不对，整天在门口看来看去的话呢，那个这个是看出问题来、所以那个为了让他们有工作不那么悠闲啊，所以呢我用这种方法为你顾了整个家，那你得到完美，
那个老太太也是他派去的
啊，就叫做阿登的就是布置好的，
老爸这有点像间谍片呢、
所以我也觉得很就他所委托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方法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的做法，
对
啊，他讲的也是有道理啊，那我的感觉就是说你不能没有了你就马上张嘴，你完全不自己去想一点办法、那他就想出了找一个老妇人去跟他说、你可以做一些女工，我拿出去卖呀、我替你去卖，你不方便出门、我替你去卖，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朋友是就是所谓的益友啊，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有这个两个故事里面
相互对比、
对，就是说人对淫乱的事情啊就是什么，你到了某种你看大卫为什么做皇帝了，吃完没事情呢？
就东讲西讲了。
是这个，那教会要求我们，当然讲说的特别注意到这个耶稣所讲的哈，奸淫犯罪是不是？你连想都不能想，想也是犯罪。
对，
那你怎么避免这个犯罪的情形呢？
所以整个来讲，就是在东西双方的这个在哲理上来说，或者在伦理道德的要求上来说，应该都是相通的。你像刚才老爸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可是老爸，我跟你讲，我还是对于这个福音里面的有一件事情，我还是觉得很好奇。
好，再
说，在这些妇女当中，有一个叫做德莲的玛丽啊，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魔鬼，她怎么会招惹了七个魔鬼？
魔鬼的形态很多啊，
对啊，
啊，比方说不同情，啊，不怜悯，这些都是啊，
对对对，
所以七个不难呢、
啊，对 对, 对，你讲的这个是这个罪过型的这个魔鬼啊，那我讲的就是那个大法师里面驱魔的那种魔鬼。
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人呢，病入膏肓，是吧？他说这两个鬼在里面呢。
高跟荒在里头啊，
他就躲到那高荒地方，那看不见地方，就是抓不出来了，就
病入膏肓，
高荒就是两个鬼在里面的，你赶不出来的，就完蛋了。所以这鬼的中间多少是不一定的啊。你看那个圣经里面讲到了一群猪，不是都跳到海里面去吗？那就是鬼的问题了啊。那真正我们来讲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鬼是什么，凡是说不合正义的。违反真理的那种思想行为都是鬼，所以我们常骂人家一番，你怕什么？你心里有鬼啊！你心里有鬼啊！他这句话是不是你心里有鬼啊？那就是说，真正的鬼是思维上的一个问题。
好吧，就算他身上是有七项不合道理的思维吧，但是我总觉得他应该是有七个鬼在害他，害他没有办法去亲近主啊，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他的身体不好啊，什么东西的。
七个鬼在害他。
对。
或他接近七个鬼。
这是
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
但是好像当这个人一旦他变善以后，或者当他被认定去成为一个善人的时候，我们就讲说这鬼会害他。那时候鬼是罪人。可是其实人因为他在不同的时空的那种意志形态不同，所以呢在他成为善人之前，说不定他会去接近不好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不见得是鬼害他，是他去接近鬼啊，
是他去找鬼。
对，没错。
真的很难说。在纪晓岚的一篇记录里面有这么一个句话，就是说他当时在福州那个做事的时候，衙门里面一个是鬼屋啊，那么他的一个上司来的时候呢，他就预备另外一个官舍给他住，他要住在鬼屋。那他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一个人呢，如果存心居正是吧，任何邪魔都不能进来。他说你去看历史上面有哪些这个正人君子啊被鬼迷住没有，所以他就住在那个房间没事。所以他就记得这句话，就是居心正直，鬼邪不侵。那我们什么心有邪念才鬼才会进来啊，没有邪念怎么鬼能进来呢？聊斋里面所写的那些故事什么都是说因为你有邪念，你贪念美色，所以中国的鬼都很漂亮。
就是美女鬼。
所以老爸刚讲的那个纪晓岚的故事嘛，就可以印证在圣经上啊。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道路、生命、真理。如果你都相信，那你就居心正直啦。
对啊。那这里，老爸可能没听过我说过这么一段事情。那一年呢，我还在服兵役的时候，整个部队移防到马祖去。那我在跟对方另外一个部队在交接的时候啊，那对方的这个跟我交接的这个刚好是我同学。那这个同学呢，就跟我说：“我跟你说。”这房间不干净啊，你一定要早晚三炷香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天天晚上被掐被压。我说结果呢，他整个部队 东西都搬出去之后呢，没有灯我就用这个手电筒一照，照了之后呢，我就这个马上找人，找传令兵，把这个所有的墙上的那些图画通通撕掉，他墙上贴的全部都是漂亮的美女啊，没有穿衣服的啊，贴了一墙上，把撕掉，撕掉以后啊，但是没有丢掉，我把它都叠好了，叠好了以后我就去因为他们部队第二天才走嘛，第二天才要上船，赶一清早我就跑去找了他了，我说昨天晚上没有人压我，这个东西我还给你，你把它带走，你让他继续压你好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把我的这个办公室，我还因为从金门，我部队还待在金门的时候，有一个老士官，他是天主教教友，他知道新来的这个长官也是教友啊，他就送给我了一个小十字架，这个小十字架是当时在金门的罗宝田神父那边给他的啊，他就特别给了我，他说天主保佑你，我就谢谢，然后呢我就把那个十字架就挂在我的门头上啊，那他说哎，你真的要听我的话啊，你一定要早晚三炷香，我说不必，我有我的天主保佑我，我说你那一房间里头挂的都是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怎么会没有鬼来抓你呢？没把你抓住，我就算你不错了。就后来我的那我在那边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我没有碰到任何的让我不安的事情。可是等着我离开了这个部队之后呢，部队里面这些战士又有写信给我的说，你走了之后，我们这边就开始闹鬼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连长啊，他就很怕鬼，天一黑他就不敢出门了。我天黑，我这样拿
闹鬼呢。
我天黑了，我照拿了手电筒到每个阵地去看一看，看看他们晚上的生活情形啊。那在这种状况下，后来我就真的是体会到了这么一点，就是你的心里头没有鬼，你没有那些鬼念头，鬼不会找你。对，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哈，有这么一句几句的对比的话，我念给你听听看哈。他说人的心胸啊，如果欲望太多的话呢，心就变窄了，那欲望少的话呢，心就比较宽了，人的心境啊，如果呢这个是欲望多的话呢，就会茫然
、
不是就会很匆忙
忙乱
那么心情如果欲望少的时候呢，就会清闲
啊，这个讲起来是合理的啦。
那人的心术，我们讲心术吧，心术如果欲望多的时候就会阴险，
心术不正了。
那欲望少的时候呢，心就平衡，就平了啊。人家心事啊，心事多不多了？欲望多的人心事忧愁多就比较多。那欲望少的人呢，他心事就会比较喜乐啊，没什么欲望呢。我讲，我常讲的说，这个在清心寡欲的时候呢，就无所求，就比较喜乐嘛。
对。
那讲心气，如果欲望多的时候呢，人就气馁，因为那压得你透不气了，就因为你要求多，你气就不干了，强不起来了。如果欲望少的人呢，无欲则刚，强起来了。所以真的来讲说，就看你的心境，你自己的把欲望减低了。清净无畏的时候呢，那阳气就抬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一个人的心术正与不正啊，其实跟他很多方面的这个修为是有相关的。就像其实后来听了老爸那样讲，我就觉得说是一个欲字啊，一个欲念的欲字啊，就可以害人害得不浅了。
不要看人，因为
那我怎么样？
那个欲字呢，就像魔鬼一样。
对啊，他基本上他是个鬼。
然后呢，你要不要那个鬼会不会害你？但看你离他多远。你离他很远的时候，他找你也很困难。你离他很近的时候，当然你容易被他所吸引。
对，
尤其啊，我告诉你哦，那个魔鬼通常会幻化不同的样子哦。那比方像老爸刚提出的啦，有时候是在钻到你的心境里面。有时候是融到你的心术里面。那有时候会占据你的心理所以呢它会不同的样貌那事实上如果你根本在你的想法里面就没有坏的念头的时候它是无机可乘的所以我们
它幻化成谁都没有关系
对
不要幻化成丽莎就好
它不会因为丽莎不会
它会诱惑我呀
那但是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你不把你的心清空的话，主耶稣不会来。
对，
啊，所以因此呢，其实，在你的整个心境里面，如果你不是那么的，那么的简单，那么的淳朴，那么的没有杂念的话，其实天主讲再多的道理，我觉得你都不一定听得进去。一旦你能够接受天主的道理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里和那些坏的欲念就逐渐会分离了。
就像电脑一样啊，
嗯，
那个垃圾信件你不把它清空了以后，就不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啊。
好，
对
对 对,
对,
对，说到这一点，哎，你今天一定要把你的垃圾信件赶快清完，要不然电脑都快要爆炸了。
好，好，一定去做，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人的欲望是怎么去克制的？一个故事可以给我们做一点启示哈。他说有一个鞋匠，他的每天的工作一早就起来工作，唱歌很快乐。那旁边的一个富翁啊，晚上睡得很晚，第二天一早就被他敲醒了，他就觉得很烦。所以就给他送一大笔钱给他，就希望这个鞋匠不要那么早起来哈，让他好好睡一觉。结果这个鞋匠有了钱以后的话呢，糟糕了，不知道怎么用，又怕丢掉，又不知道该买什么东西，弄了几个晚上好像睡不着哈。那这个富翁没有得到一两天的快乐，这钱也被他送回去了。他说我不要钱，钱给我的这个不能满足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我还是希望说我穷一点，我可以照样唱我的歌。所以欲望越少啊，我们人呢这个越得到平安越多。就像以前的富翁讲说两个孩子的故事，说一个把稻草塞到一个屋子，一个呢点一根蜡烛啊，点蜡烛呢屋子是空的，光明就来了，塞满稻草呢是黑暗的，东西就进不来。